中国政府不断紧缩言论空间之下，两岸学术与文化交流的气氛风声鹤唳，即将入籍台湾的傅策自三月返回原籍冠地上海之后，已经失去联络长达半年，令到台湾文化圈一片哗然。继声援傅策联署工作小组在台湾发起联署要求释放傅策之后，已经获得到超过350位台湾文化界人士的声援，但即使是这样，中共仍不为所动。除了国台办四月底表示傅策因为涉嫌煽动分裂国家指控正在接受国家安全机关的调查之外，外界对傅策的下落和案情进度完全一无所知。声援傅策联署工作小组9月15号在台湾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呼吁四位总统参选人正视傅策案件的寒蝉效应及两岸交流与日俱增的风险，并要求各个阵营在9月底提供具体的因应政策。加入声援行列的是李昂，国际知名的台湾籍小说家，他在记者会上表示，部分加入联署的台湾文化人士近期前赴中国交流的时候陆续出现不方便的地方，例如在海关遭到长时间的盘问和严格的行李检查，人人自危。李昂说，两岸学术和文化交流已经陷入了严峻的不确定性，文化圈要求总统候选人能够提出保障台湾人民安全的具体做法。李昂说，我们那个300个签署声援傅策的人现在都面临这样的困惑的，就是说我们往后在跟中国大陆港澳做文化和学术的交流的时候，请问台湾的四个总统参选人可以怎样令到我们免于恐惧呢？李昂曾经在1980年代奔走美国声援台湾党外民主运动的美丽岛冲突事件，他说他今年5月份应邀前赴波兰参加国际书展的时候，深切感受到台湾现在所处的国际局势与当年的孤立无缓大不相同。因此他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寻求国际合作，联合国际力量共同向中共施压，以救援遭到迫害的台湾人。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陶义芬亦都说，中共通过国安法、反间谍法以至近期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之后，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紧缩，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都会成为入罪的范围。他说中共还鼓励学生举报教师，如同重返文革。陶义芬在记者会上说，整个中国大陆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已经越来越好像文革时期这样的一个举报社会了，大家其实都没有可以表达自己的空间，随时都非常谨慎，所以我们去做田野的时候其实也都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到什么的。陶义芬指出，中国政府宣称将会继续推动两岸交流，还推出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文件，在这个前提之下就应该立即释放傅策，才是支持两岸交流的最好证明。他说台湾四位声援支持两岸交流的总统参选人亦都应该明确向中国表态，并提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具体做法。台湾作家朱玉芬从不避谈他的台独立场，亦都不避讳撰写以台海战争为主题的小说。他在记者会上分享自己的两难心境，他说疫情缓和之后，他收到一些中港学术单位的交流邀请，但考虑到自身安全和邀访单位的风险，最后都是决定不前往中国参加实体活动。他说台湾没办法去左右中国的政策，但他希望台湾的政坛领导人能够更积极表明立场，而非被动在有人被拉了之后才营救。他对台湾总统参选人提出三大建议的。第一，向中共严正声明文化学术交流不应该设限前提的普世价值。第二，检讨是否继续运用台湾政府的资源去补助两岸交流。第三，应该健全旅游安全警示。他说台湾尚未将中国列为最危险等级的旅游地，但学术交流和观光旅游有别，或需要建立 更加完整机制，供附中文化交流人士参考。因为间谍指控在中国失去了四年自由的台商李曼居也都特别现身这个记者会分享经历。李曼居说，他在中国坐监期间了解到，除了在中国的外国人遭到罗织入罪之外，很多中国公民也都遭到政府滥捕的。他说，台湾作为民主自由的灯塔，亦都应该声援场内被关押的中国人。李曼居都呼吁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明年的上海双城论坛呼吁中国关注人权议题。据台湾海基会的统计，从1991年到2020年8月期间，有594名台湾人在中国失去联络。另据该会专线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2022年接获在华台湾人提出的人身安全及旅行服务请求协助案共有4558件，其中属于紧急或者是急难者有2344件。台湾人遭到中国无故逮捕并关押的案件近年频传，包括 NGO 工作者李明哲、商人李曼居、社运人士杨志渊和学者郑宇钦、施正平、蔡金树等人。面对文化界人士的倡议，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竞选发言人陈世海公开表示，中国威权主义扩张严重威胁区域和平稳定，既无助两岸交流，更加凸显两岸民主与专制之别。他说，中共当局必须立即停止相关作为，让两岸交流重回健康有秩序的轨道。独立参选人郭台铭办公室发言人黄时修质疑书面对美国之音话，郭台铭主张两岸必须要建立一个具体的沟通机制，才能够真正巩固台海稳定和平。郭台铭支持等距外交，不会被中华民国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强权。台湾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的竞选发言人陈志涵亦都以书面去回复美国之音，当两岸没有交流沟通管道，被牺牲的就是人民。他强调，负责已经是台湾居民，台湾政府应该全力协商救援，却因为两岸官方沟通完全断绝而切断了负责家庭团圆的机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亦都透过声明表示，侯友宜先前已经指出，面对台湾人遭受不平等对待时，他会捍卫中华民国国民权益，并呼吁中国政府正视台湾民众的权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